弟兄姐妹朋友们，新年蒙恩。今天是我们2014年第一次主日敬拜，送走2013年，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年。在旧岁和新年交界之际，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过去一年的情况。在2013年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计划安排，有人计划找工作，有人计划买房子搬家，有人计划解决身份问题，有人计划结束学业，有人计划开始学习，有人因为身体的缘故节食，有人因为健康的考虑锻炼。有的计划完成了，有的计划没有实现。对于我来说，我完成了神学院的学业，顺利拿到了学位，并且还清了学生贷款，这些都是在计划之内的。我全职在教会工作，投入到职堂事工当中，一直到现在，这些是在计划之中，还没有完成。2013年已经过去了，无论我们的新生活啊，我们所制定的计划如何，都已经成为了历史。我们进入了新的一年，2014年，需要面对新的计划、新的生活。面对着新的一年，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感到既兴奋又有点担心啊。新年意味着新的机会和挑战，所以我们兴奋，但是前面的生活又充满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我们会担心。同时，我们的兴奋和担心都离不开过去一年生活的影响，我们期待着老的生活更新，也担心是否能够应付这种更新。不仅仅我们属世的生活如此，我们灵性的旅途也是这样。怀揣着这些复杂的情绪，我们不禁要问，我们应该怎样来迎接新的一年呢？首先，新的一年里面，新的生活取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在这里，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里面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是保罗最喜欢用的词，是一种比喻，表明了一种关系，说明一个人如果想过生命更新的生活，必须要跟基督耶稣建立亲密的真正的关系。保罗有时候也用披戴基督来形容这种关系，比如在加拉太书3章27节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基督就像是衣服一样，让我们穿在身上。一直到我上高中，我妈妈每年都坚持啊，新年的时候给我买一套新衣服啊。当刚穿上新衣服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变了一个人，好像从里到外都焕然一新了。披戴基督的意思就是成为一位基督徒，变成了一个新人。在新年的开始，我挑战那些慕道友或者是还没有受洗的信徒，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在新的一年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吗？很多人不受洗原因很多，信心小，对圣经理解不足，对一些基督徒觉得他们的行为让人失望，无论什么原因，差不多都可以归结为一点，不能脱离老的生活的影响。对于还没有受洗的人，无论你是还在接触福音的过程当中，还是已经觉知，你都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接受耶稣作为你生命的救主，严格意义上来讲还不能成为基督徒。在过去的一年，我跟一些慕道友交流，感到他们老的生活观念对信仰的阻拦。有位朋友已经觉知了，但是一直犹豫着不愿意受洗，原来是希望他太太也能够信主，然后夫妻二人呢能够一块受洗。他觉得圣经很好，经常参加查经班，学习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有一颗渴慕的心，但是他觉得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呢还不够，还想觉得应该再进一步明白神的话语，再决定是不是要受洗。同时，因为他太太对圣经也没有兴趣，对教会的生活也不热心，所以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影响他太太，改变他太太，让他太太能够受洗。我们都追求理想的生活，但生活里面总是有失望啊。那么信耶稣有挑战，圣经也不是容易懂的， 耶稣的门徒们其实一直到耶稣复活之后呢，也没有完全明白圣经上关于耶稣的话。路加福音24:45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只有通过神的帮助，我们才能够正确的理解神的话。我们没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智慧来带领别人信主。我们真正希望的源泉在神那里，只有耶稣才能做改变人心的工作，只有耶稣才能帮助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改变生活。我们先受洗成为耶稣的门徒，然后神会帮助我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我们家人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家人是因为我们信心的果效和新生命所彰显出来的力量才能够信主的。还有一些人已经慕道了很长时间，却始终放不下自己肉体的欲望，像工作、金钱、名誉、成就这些感情，他们活在旧的观念里面啊，始终呢无法解脱，甚至特别喜欢享受醉翁之乐，无法舍弃自己的邪情私欲，使自己的信仰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改观。这些人信仰的低沉呢，进一步影响了他们身体、心理和情绪，使自己处于一种长期的不健康的生活状态中。那么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灵性更新了，我们才能够带来长期的快乐啊。肉体的欲望只能满足维持暂时的这种快乐，很多时候呢，这种满足和快乐呢，对我们的生活和其他人的关系都有很多消极的作用。那么这些人在过去一年里呢，还是在最终翻滚，我们知道有很多这种人。那么在彼得后书2:22说，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在老的生活中打转，在罪恶的泥沼当中呢，一直也不能脱离，这是很可悲的事情。那么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还要维持这种状态吗？难道我们不想让我们的生活从灵性到肉体都经历神的更新吗？我们肉体有软弱，但主耶稣也曾经历过各种试探，也曾经软弱过，但是最终呢，他靠着神的大能战胜了世界。哥林多后书13:3-4说，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从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神有超然的大能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受洗成为神的儿女，他会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战胜自己的邪情私欲，过圣洁的生活。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一定会充足的供应给我们。主耶稣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问题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多大，我们愿意不愿意跟我们旧的生活对抗，求神帮助我们来开始新的生活。这里面其实很多人呢，一直在寻求神的帮助，神也不断地帮助他们，祝福他们。学业遇到困难了，神帮着解决；工作遇到困难了，神帮着解决；家庭遇到问题了，神帮着解决。但是很多人仍然硬着心，只是来利用神，自己跟神起誓说：“哎，你要帮我这个，我就信你；你要帮我那个，我就受洗。”结果神帮了一件又一件呢，到最后拖来拖去，也还是没有受洗，还是不接受耶稣。但神仍然的耐心等着我们，就像当初神等着雅各一样雅各实际曾经也跟神许愿，那么在出埃及记的28:20-22，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最后终于有一天，雅各完全归顺了神，大大的蒙神祝福。神现在也在等着我们，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愿意成为另一个雅各吗？哥林多后书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应该尽力争取做新人，同时我们也要忘记旧的生活， 不要让2013年不愉快的那些经历再延续到2014年里面。我们做事情都希望结果能够成就我们的心愿，但我们的期望是我们的期望得到满足，但是我们不可避免的要经历失败的结果。所以第一，我们忘记过去，就要忘记去年的那些失败。经历失败通常都是很痛苦的，这些痛苦的回忆虽然没有被摄像机摄下来，但是他们可能长期的存留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脑海中。我们以后的生活时不时会被这种失败来影响。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过去一年当中都经历过某种程度的失败，有些失败应该由我们自己来负责，有些失败不是我们造成的。这里跟大家分享两件在过去一年我所经历的失败。很多人都知道，一直到去年9月份我都在餐馆送餐，赚钱以贴补家用。在送餐过程中我经历了很多事情，也学了很多功课。去年1月份有一天下午，前几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外面很冷，路面很滑，我去送3份餐，最后一份是在谬误子。送餐的规矩是每份餐必须要在顾客点餐之后的1个小时之内送到，要是晚了呢，有可能食物会变凉，并且如果耽误了顾客用餐呢，可能小费给的不好，甚至就不给。那么更差的情况可能是顾客会退餐。我们送一份餐5块钱啊，如果运气好的话顾客会给一些小费，那么如果顾客要退餐的话1分钱也拿不到。但是因为厨房做饭也要20分钟，所以我们送餐呢大概只有40分钟。那天我送3份餐啊，头2份送过之后呢，第3份剩下的时间只有5分钟了，所以我尽量在没有人的地方呢把车开快一点。在谬误子一条没有人的街道呢，我加大油门，然后从一个十字路口转弯的时候，突然在前面出现了一辆卡车停在那里。我赶紧踩油门，但是路面太滑根本停不住车，我的车直接奔着前面那个卡车就过去了。我赶紧向那个右面打方向盘，我这个车呢擦着那辆卡车的后面就擦过去了。我停了车之后呢就下车了，我检查卡车的后边呢右后方被我车擦掉了一块漆，我车的左前方车灯也撞碎了，车身也凹进去一块。那么修两辆车呢一共花了3000块钱，远远超过我送那3份餐能挣的那点钱。但是呢我仍然感谢神，因为没有人伤亡，只是车受一些损伤。但是这件事情对我的生活以及工作呢影响了很长时间，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因为要办理给人赔偿啊、修车呀、办理各种手续啊、跟保险公司交涉呀、调整情绪啊、各种事情那么我的经济呢、我的时间、我的情绪呢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经历了很多的考验。但是神也让我从这个失败当中呢从我的自责和反思当中也学到了很多功课。那件事以后呢，我开始考虑是不是要离开餐馆，全时间的能够投入到教会的工作当中。第二个失败也是发生在送餐的工作当中。去年6月份的一天，有顾客从一间汽车旅馆订餐，大约几十块钱我到了那里呢，走到订餐那个房间的门外敲门，里面一个男人的声音大声说 Come in， 进来。门没锁，我推着门就进去了。结果眼前的一幕是一个男人赤裸的上半身跟一个女人躺在床上，这女人呢上半身穿着一件大的背心，一直过了膝盖没想到我一进去了，这个男人突然就大怒说我未经允许就进门了，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无论我怎么分辨的跟他们道歉呢也没有用，平息不了他的怒气。所以我一看，我赶紧就是放下食物收了钱我就离开了。在回来的路上，餐馆老板给我打电话跟我说，顾客投诉我说我侵犯隐私对我们的服务不满意，所以要退餐。那我只好又返回去了。返回去呢，但是那个顾客已经把订的那个餐呢已经吃了大半了，已经 并且笑着对我洋洋得意。那我打电话问老板怎么处理呢？老板说，你首先呢给他们全额退款，然后把剩下的这个食物啊扔到垃圾桶里去。那次我白白地跑了两趟，没有得到一分钱，还惹了一肚子气。老板很有经验，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被人骗，吃了一次霸王餐，只是我是作为受害者。那么这一次失败的经历呢也让我学到了功课。从那以后呢，我送餐的时候，除非顾客他亲自开门取餐，我不会主动进到他们屋子里去。同时这件事情也终于让我下定决心离开餐馆，全时间在教会工作。我想虽然故事不同，但是去年每个人都经历过失败，都有各种不同的体验。失败带给我们痛苦的回忆，可能有人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当中经历了失败，有人做了错误的决定失败，有人由于工作失误失败。虽然我们经历了失败，但神使用这些失败来帮助我们成长，同时也借着这些失败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我的失败让我更加确信，在这个世界上神一直都在居首位掌王权。我们会失败，但神不会失败。只要我们追求神的国神的义，尽力做讨神喜悦的事情，神会带领我们从失败中走出来，并且祝福我们的生活。所以尽管我们失败过，我们不要在痛苦当中继续被过往的失败所捆锁。我们从去年的失败中脱离出来，鼓足勇气面对今年的挑战。保罗在腓立比书3:13-14里面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忘记嫌隙。我们需要面对过去一年啊，那么我们跟人产生的这种嫌隙。什么是嫌隙呢？嫌隙是我们心里培养起来并且仍然在恶化的对别人的那种深深的不满。在正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要跟人接触，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我们跟自己的家人、单位的同事、学校的同学啊，我们都要经常的接触，生活、工作、学习。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是骄傲、嫉妒、纷争、误解或者文化的差异，我们会跟人产生矛盾。这些矛盾如果没有被及时的消除呢，进一步就可能会产生嫌隙。嫌隙是一种不饶恕的情绪，它导致了不饶恕的态度和不饶恕的行为。嫌隙往往被隐藏在心里，使得对别人的这种不满和怨恨被小心的看护起来，并且慢慢的滋长。嫌隙非常危险，因为它产生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嫌隙毁灭了婚姻，使家庭破裂，也破坏了友谊。嫌隙也损害了教会的生活和福音事工。有人在教会里面或者教会之间传播流言，就是由于嫌隙引起的。所以想要教会健康、福音兴旺，我们必须放弃嫌隙，不给魔鬼留地步。这种问题不是今天的教会才有的。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提到了两个主内的姐妹啊，要他们忘记嫌隙，彼此同心侍奉。腓立比书4:1-3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友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是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嫌隙不仅仅是毁灭性的，而且也是自我毁灭性的。我们对别人怨恨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灵或者肉体呢也受到伤害，并且伤害可能会更加严重。这种伤害所造成的后果有些时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在中国山西临汾汾西有一个6岁的男孩叫彬彬，去年8月24号，彬彬在离家不远的野地里被人发现，当时满脸鲜血，两眼已经被人残忍地挖掉了。当警方调查案子的时候，彬彬的伯母突然离奇地投井自杀。9月4日，案件终于被侦破了。 原来凶手就是彬彬的伯母，而他伤害自己亲侄子的原因呢，是因为赡养父母的事情跟彬彬的父母产生了矛盾，也与嫌隙不断的积累，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6岁的彬彬无辜的成为了受害者，永远的失去了自己的双眼，而彬彬的伯母呢，也畏罪自杀，为自己心里的怨恨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圣经告诉我们，在哥罗西书3章13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神让我们饶恕别人，不是因为他们做的对，而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他们所做的是错误的。我们也饶恕别人，是因为神饶恕了我们，恰恰因为我们也经常犯错误，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放弃嫌隙，神也不会赦免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愿我们都忘记过去一年里别人对我们的冒犯，放弃嫌隙，以仁爱恩慈的心面对生活和侍奉。在2014年里，要摆脱去年旧的生活对我们的影响，我们还要转离过去的罪恶过犯。美国在1861年到1865年爆发了一场南北战争，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废除奴隶制度，帮助那些黑奴脱离奴隶主的束缚，给他们自由。而战争的结果呢，奴隶制度也的确被废除了。参加过南北战争的那些将军们，很多人在退役之后都撰写了回忆录。据有人记录，当战争结束的时候，黑奴们已经获得了自由，但是他们当中很多人呢，还是决定回到原来自己的主人那里，继续为他们服务，继续做奴隶，做他们原来主人吩咐他们做的，没有人强逼他们，他们甘心情愿这么做。奴隶做久了，旧的习惯和生活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这个故事也恰当地反映了新约当中谈到的很多基督徒的生活。基督耶稣已经为他们成就了救赎的工作，将他们从罪中释放出来，圣灵也住在他们心里，给他们力量去摆脱老的生活，追求新的生活。但是他们就像那些被解救的奴隶，还是甘愿选择去遵从他们老的主人罪的操纵。罗马书6章1到2节，保罗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然而对于基督徒而言，曾经长期浮在我们身上的罪不是容易被摆脱得掉的。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摆脱掉一些罪，但是对于某一些事情，即使我们知道是错误的，我们还是经常要跟他们征战。这些罪不断地攻击我们，我们很多人都生活在这种双重的生活当中，一方面要跟那些缠累我们的罪征战，另一方面又特别想追求圣洁的生活。我知道曾经有一个传道人，总是喜欢贪小便宜，他经常偷偷将教会的物品拿到自己家里使用，有时候买东西啊，或者是差旅费报销的时候呢，也借故自己多占点这个便宜。后来有一天，他的丑行终于败露了，不得不离开了教会。他向神认罪，后来神又带领他到另一间教会侍奉。他谈到自己贪婪的罪的时候说，每一次犯罪都感到内疚，然后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再也不干了。他知道如果一直这样干下去，迟早会被发现。可是到了下一次呢，又忍不住，他经常在新的一年发誓说，今年我就完全的脱离这个罪，不再贪小便宜了。但是呢，没想到还要继续下去，继续犯罪，直到后来终于被发现曝光。其实我们很多人都跟这个传道人相似，在新的一年里呢，不断被老的罪一次又一次的打败。2014年又开始了，现在呢，我们想问各位，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有没有经常骄傲？我们有没有经常嫉妒？ 我们有没有经常跟人发脾气？有没有经常传播流言蜚语？有没有经常论断别人？有没有经常访问色情网站？有没有经常浪费时间逛街、美容、消遣娱乐呢？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神借着使徒保罗的口挑战我们，要我们转离过犯。神要我们停止被罪辖制，神要我们停止向罪屈服，神要我们停止继续听命于我们老的主人。耶稣已经为我们破碎了罪的能力，圣灵已经给了我们力量对抗罪的骚扰，现在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在新的一年里运用这些能力和力量跟我们老的罪对抗。我们能够战胜它啊，如果我们不能每一次都战胜它呢，至少我们不会每一次都被它战胜，至少我们可以反击，至少我们可以学习操练如何打得胜的仗。转离过犯也意味着我们不再被过往所犯的罪来折磨，神已经赦免了我们，我们在爱中得释放。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有个女孩没结婚之前呢，跟她当时的男朋友也是后来的丈夫同居，怀孕了，后来做了流产。那个时候呢，她还没有信主，但是没想到他们结婚以后呢，她不能再怀孕了。再后来她信了耶稣，她知道是因为自己的罪造成了她的不孕，她向神认罪。但是她的丈夫一直也不信神啊，并且因为她不能生育，后来搞起了婚外恋，跟别人又有了孩子。后来他们离了婚，这个姐妹很痛苦，一直为自己婚前轻率的行为而自责，并且长期不能从内疚当中脱离出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虽然我不知道这位姐妹后来的情况，但是我相信在基督里她已经得了赦免，她不应该为过去所犯的罪所缠累，神已经赦免了她的罪，那么她自己也应该放下担子，饶恕自己的过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要相信神医治的大能，在人看来不能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既然可以创造天地，让童女怀孕生子，也一定会帮助她脱离痛苦。啊，我们不要怀疑神的能力，也不要怀疑神的大爱。神是生命的源头，人的生命是他所赐。我们所信的神是那一位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我们无论遇到何种难事，横切祷告，求神怜悯，专心仰望他的恩典，我们因着信不会失去盼望，神会帮助我们，安慰我们，神的作为会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如果我们愿意在新的一年里面信心和灵性都有显著的变化，脱离过犯是我们要面对的最后的挑战。新的一年里，我们要忘记过去，也要竭力奔跑前面的道路。新的一年里面，我建议大家立志追求属灵生命上的长进。第一，我们立志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跟神建立的亲密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非基督徒来说，跟神建立关系就是信耶稣受洗成为基督徒。对基督徒来说，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以及对我们的引领，对别人有好处，自己也蒙福。对于我们教会现在来说，需要各位弟兄姐妹们有一颗合一的心，向着神给我们的意向、神启示给我们的目标毫无偏差的不断前进。神启示给我们的意向是在这里建一间讲普通话的华人教会，这边有这么多华人啊，绝大部分是不信的，我们传福音给他们，神通过我们转变他们成为基督徒，然后继续向爱城的南面发展福音事工。何尝很大，但是做工的工人太少，我们需要同心同行。我们这间教会 从前年的六月份开始福音施工，到现在才一岁半，还是个婴儿。喂养帮助大家灵性成长的能力呢很有限。爱城有很多大的华人教会啊，也能够提供很多好的这些项目，这一些训练对大家的灵命成长都有帮助。大家愿意参加这些训练，这些事工呢，通过学习啊，通过参与使自己成长啊，这些我们都理解，我们也为大家高兴啊。但是在新的一年里面呢，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什么是神对我们个人的安排。如果神是神给我们的启示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好的教会很多，但是这个我们的时间精力都很有限，很多时候顾得了这个顾不了那个，很多时候这个时间安排呢也常常会有冲突啊。那么当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我们需要清楚神的意向，明白神对我们的安排。如果我们清楚了神的带领，就要不折不扣的按照神的旨意行，不要三心两意。教会不是某一个人的教会，我们需要很多人共同来执堂，共同来做事。如果没有一颗合一的心，共同向着目标前进，我们的执堂事工会很艰巨，时间也耽误不起。今年是我们执堂的第二年。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就要经常学习圣经。圣经是神的话，读经的益处我们经常提到，在提摩太后书3:15-17里面说，这圣经能使你们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学习圣经呢，能够使非信徒认识耶稣基督福音真理，信主得救。学习圣经也能使基督徒呢更加了解神的性情，获得智慧，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希望大家能有一个读经的计划，在新的一年里，如果不知道如何制定呢，也可以参考我们从恩福协会定的那个这个挂历上面，那边上面有读经计划，大家也是可以遵循那个啊，学习新约。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呢，祷告、祈求、默想，进入神的同在，聆听神的声音，感受来自于神的感动，也是必要的操练啊。以弗所书6:18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当我们随时随地以各种形式跟神交通的时候呢，神也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我们在2014里面还建议大家啊，立志传福音。教会最重要的功能其中之一就是传福音，因为这是主耶稣留给我们的大使命。罗马书1:16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我们要尽力传福音，像我们所认识的人，无论信的还是不信的，特别是我们周围的一些人啊，我们的家人、朋友、同学、同事、邻居，我们跟他们分享神的话，分享我们生命的见证。我们执堂事工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人。教会不是建筑，教会是一群信仰相同的基督徒组成的群体，人才是我们需要工作的对象。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是跟人建立关系，然后深化关系，将人带到教会，参与教会生活。那么建立关系有很多方式啊，我们在别人生活上有需要的时候呢，帮助他们；在他们灵性精神上低沉的时候呢，我们安慰他们啊，教导他们，去家里探访，或者是请他们到我们家里来做客。我们也需要搞一系列的福音活动，扩大教会的影响，并且邀请人参加啊，制造机会跟他们能够频繁的互动。这就需要有很多人一块儿来参与这个福音工作，大家一块儿做，非基督徒和基督徒我们都欢迎，只要不是抵挡福音的，就是帮我们的忙啊。当然这肯定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计划安排这些事情，所以需要大家为了福音事工能够委身专心的做这些事情。提摩太后书4:2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里给大家讲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美国著名的布道家穆迪 D.L. 穆迪立志传福音的故事。穆迪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就是无论有讲台也好，没有讲台也好，一天至少要给一个人传福音。有一天晚上，当穆迪要睡觉的时候，忽然想起那天他还没给人传福音呢，然后他赶紧就起来穿上衣服走出去找人传福音。当时已经是半夜了，街上一个人也没有，找来找去呢，穆迪实在是找不到人，但是想自己已经跟神立志了啊，必须要实现，就强逼着自己去完成任务。他硬着头皮跑到了警察局，看到有一个警察正在值夜班，于是就给那个警察传福音啊，劝警察信耶稣。但是正好赶上当时那个警察呢啊，因为一件事情呢心里不舒服啊，就非常生气，很窝火，骂了穆迪一顿。穆迪也不太介意，他想反正我今天完成传福音的任务了哈，我可以回家了，穆迪就回家了。但是穆迪回家以后呢，并没有马上就睡觉，他呢跪下来为那个警察的得救祷告啊，然后在接下来几天呢他也一直在祷告。没想到过了几天之后呢，那个警察自己找上门来的，他跟穆迪说，那天晚上呢穆迪给他传福音啊，他把穆迪给骂了一顿，但是呢过后呢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很内疚，他心里有感动，想要穆迪呢继续给他传福音。他来找穆迪说，你能不能继续给我讲耶稣基督啊，给我再讲一讲啊，再给我祷告。穆迪说没问题啊。结果穆迪呢在给他祷告之后呢，那个人就信主得救了，马上就受洗了。所以呢，神让我们尽力传福音，持续做工，因为他会借着我们的工作呢去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感谢您带领我们进入了新的一年。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经历了很多失败，我们跟人产生嫌隙，以致心里有怨恨，我们也常常受到罪的攻击。主，我们无能，我们软弱，但是我们知道靠着您的大能大力，我们可以从失败中振作起来，饶恕别人，与人和好。靠着您的能力和恩典，我们也可以转离罪的缠累。主啊，求您带领这里还没有信主的人，在新的一年里接受您成为他们生命的主，成为新人。也求您感动那些已经决志但是还没受洗的人，今年在众人面前受洗，归入您的名下。求主也带领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在新的一年里立志跟您建立亲密的关系，勤做主工，将福音广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